今日呢，唔单止係圣餐嘅主日，其实呢，我哋喺2017年开始呢，我哋每逢呢一个第一个嘅礼拜日呢，我哋都有一个叫做门徒训练嘅专题嘅讲坛。咁呢，今日嗰个嘅主题呢，即係去到今个礼拜呢，今个月呢，呢、这个主题呢就叫付上代价。付上代价。经文呢就係、是、马太福音12:46-50。付上代价呢样嘢呢，我諗大家其实唔陌生㗎喎。有一句说话说 No free lunch， 是不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即是说你要得到某样东西，你一定要怎样付上某个代价。我们感恩，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被提醒、啊、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代价，我哋多多少少会被灌输一种概念咧，就系、是、我哋之所以得着神嘅恩典，唔系靠我哋做啲乜嘢成为代价去换嗰个救恩翻嚟噶嘛，系咪？啱啊！但系我问，当我哋咁样讲因信称义嘅时候，系咪等于我哋为着呢个救恩，为着神嘅恩典，真系完全咩代价都唔使付咧？不靠交易而得着的恩典，是不是等于我们不需要为此付上代价呢？如果大家有恒常回去祖堂，可能都会记得小弟讲过，我小时候都有些小聪明，是吧？现在就没有了。中一的时候，就算考试前不温习，即是还整天在睡觉，都考到个全级第一翻嚟噶嘛，咁噶嘛，系咪？当时咧，我个班主任好人，即系见到呢个僆仔吓，好似几得咁喎，咁啊，佢自己揞荷包送咗盒砌图俾我吓、啊，如果我冇记错咧，成千块嘅，都唔平噶喎，系嘛？而家好似都几百蚊嘅喎一盒。班主任送呢份砌图俾我系礼物嚟噶，收唔收我钱？问题都多余啦，系嘛？唔收。但是我收到这份砌图的礼物之后，我需不需要付代价去砌这份砌图呢？代价不是换取恩典的渠道，但是收到恩典，你真的不需要付代价去领受？潘霍华曾经说过，今日教会的死敌不是魔鬼，而是误以为神的恩典是廉价的，我们不需要为着跟随耶稣付任何代价。但是我们在恩福，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深深盼望在2017年这次最后一次这个的专题的讲道里面，我们彼此温馨提示，不是的，我们要好好认真严肃去面对这个付代价的主题。我们一起祈祷。主，多谢你赐下恩典，其实我们每一刻的生命就是这份恩上加恩的恩情。我们生命是恩典，我们得救更加是恩典，我们在得救之后能够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去学跟随你，去学荣耀你，去学彼此相爱，去学体察你的作为，这些全部都是恩典。但是我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无论说的听的，我们都深深明白确信和行出我们愿意为着这个恩典付代价的生命。求主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亦都加力给我们的手和脚，让我们能够行出这个这样的见证出来。愿众赞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名字祈求。正如我所说，我们今天是看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我哋一齐首先去诵读佢。我准备一二三。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经文呢开始，即系其实呢段经文讲嘅对话系咪？即系有人同耶稣讲啊，你阿妈啊，你细佬揾你咁，跟住有一个对话。但系咧，其实经文一开始咧系交代一个背景嘅，我哋千祈唔好忽略佢。就系当时耶稣咧，其实系同人讲紧第二啲嘢噶，即系当时耶稣正在与众人对话咁噶嘛，一开始系讲。究竟当时耶稣讲紧啲咩啊？翻查上文，其实当时耶稣咧正被一啲坚决拒绝、不相信佢嘅文士同法利赛人质疑，质疑到一个地步，赶鬼、医病，做咗好多神迹，冇可能系冇可能唔系从神嚟嘅人做噶啦。但系佢哋都指控耶稣系靠住鬼王赶鬼，即系你可以话咧，佢哋个心硬到一个地步咧，耶稣你讲乜做乜都冇用噶啦。偏见同有色眼镜牢牢咁样箍死咗呢一班文士同法利赛人，叫人更加遗憾嘅系呢班就系当时民众要听佢哋说话嘅犹太人嘅宗教领袖啦。当我哋了解呢个背景嘅时候，呢段经文叫我哋更加震撼嘅，系咪净系文士同法利赛人去误会佢啊？唔系，就连耶稣嘅家人似乎都误会佢。呢段经文咧冇清楚交代嗰啲家人咧去揾耶稣系为乜，但系我哋从平衡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二十一节，我哋知道咧，佢哋屋企人咧认为耶稣癫狂。马福音三章二十廿一节咁样讲：耶稣进了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家人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俾人误会呢？有一啲误会咧，可以一笑置之嘅。好多年前，当我仲喺中大读书嘅时候咧，有一晚我咧就做完功课啊，放学十一点几。咁咧就喺月台嗰度等等火車翻屋企啦。有一位我唔認識嘅女同學就喺個月台嗰度，咁啊挨住喺條柱嗰度。咁我就偶然發覺佢頭殼頂有一隻蜘蛛，就快要去揼到落去個頭殼頂嗰度啦，都幾大隻嘅。於是我二話不說就衝過去，舉起隻手跑去佢嗰度。如果你係嗰位女士，你會點咧？我都未講得，即係我都未來得切去講任何説話。嗰個女同學面露極其驚慌嘅神色，唔係因為隻蜘蛛，係因為我。就喺嗰一刻，我先至回到氣去講有蜘蛛咁樣樣。咁佢即刻就褪開呢個誤會，咁樣就冰釋咗。我諗大家都同意，有一啲誤會咧，唉，濕濕碎啦。但係有啲誤會是可以叫人非常痛心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被人误会的时候，其实耶稣是跟我们同行经历着这个过程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廿一节，不如我哋一齐读好吗？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 这在神看来是可赞许的。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发生在清朝末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当时大量的西方宣教士被杀，究其众多历史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西方的列强入侵中国，迫使清政府签署一些不平等条约，当中有些条款呢是要求清政府开放他们的国土，容许外国的宣教士入到中国的国土去传教。由于这些条款的缘故，反为让到政府和民众非常反感。随着义和团运动冒起，这些西方宣教士就成为代罪羔羊。有一份文件叫做《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的殉道宣教士名录》，当中记录了189个名字。189个，这189人里面有52个殉道者是宣教士的子女，占了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其中还有8个呢是未满一周岁的，一个礼拜都未够。29个一到五岁，他们年纪小小，跟随着父母来到中国，什么都未识就已经这样被杀害。父母作为宣教士，但在危难里面没办法保护他们，眼白白看着他们就这样走，何等的伤心难过。但是在义和团之后结果怎么样呢？来华的宣教士不单止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在1900年，来华的差会有61个，去到1906年67个，去到1919年增加了一倍，130个。在1900年，宣教士1500人，五年后的1905年增加了一倍，3445人，去到1914年增加到5400人。不单止是这样，经过这件事之后，基督教在中国那个的改革，致力兴办学校，大力推读教育和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增加华人的领袖培训，推动教会的本色化。去到上世纪的20年代，其实是曾几何时，在中国的国土里面，基督教是一个很兴盛的时期。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当我们面对一些暂时未能够解决的误会，我们愿不愿意坚忍等候，安静沉默，仰望上帝，继续下去，等候重新得力，继续向前。好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求主帮助。当我们回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单止看到这个误会的背景，我们也看到是面临一个亲戚亲友关系的张力。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将亲戚关系的字眼用在象征的意义上面，其实不是一件不普遍的事。那些人会尊称一位受尊重的女性的长辈为母亲，亦都可能会尊称一个受尊重的男性的长辈为叔父咁样。但是如果连自己真正的长辈亲属都不认呢，当然就是一个冒犯啦。所以当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跟他跟耶稣说话的时候，甚至有人去为耶稣去传话，当耶稣反问哪个是我的母亲，哪个是我的弟兄，似乎按照当时的标准，的确是为到当时的人 帶來一種張力。其實這個都不難理解。你想想，如果我現在在這一刻突然間有會眾跟我說，喂，你媽媽你的哥哥來找你，那你猜我怎麼回答呢？我會不會說誰是我的母親？或者我會叫他稍等，是不是？或者我會乾脆叫我家人，不如進來聽聽崇拜啦，聽到啦，咁樣。咁我哋問點解當時耶穌會咁講呢？頭先我講過，其實我哋最基本嘅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當時耶穌嘅媽同埋佢啲細佬會走咗去外邊等佢出嚟呢？我相信多多少少就係為著去制止耶穌喺嗰一刻佢要講嘅説話。所以如果耶穌在那一刻就真的不說任何話走了出去，就等於耶穌認同他家人在這一刻對他那個看法。但反過來說，耶穌現在這樣說是否等於否定他這個血緣的母親和弟兄是他真正的家人呢？其實是沒有的。耶穌這番話的重點是將母親和弟兄這個血緣關係的字眼觀念提升到是一個屬靈的層面。本來你的生命是按照著血緣，你有多少個媽媽？只有一個。但是因為有這份屬靈的關係的緣故，你的人生或許可以多了很多親人，多了很多長輩可以成為你的姨媽姑爹，多了很多同輩可以成為你主裏面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其實是這樣你的人生是豐盛了很多的。我認識一位國內的牧者，他在國內呢創辦了一間的孤兒院。這個孤兒院有別於大家對國內的印象，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條，你甚至可以說是一塵不染，凡事有規有矩。不單止是這樣，每次當他跟人談起這裡的小孩的時候，很有熱誠，不禁都會感動流淚。為什麼他會這麼用心去創辦和營運這間孤兒院呢？原來他本身都是一個孤兒，被一位年長的姊妹所收養湊大，不單止供書教學，培育他長大成人，而且還帶他信耶穌。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你可以說他建立孤兒院和教會就是他人生的照明了。各位弟兄姊妹，這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去講這個屬靈父母家人这个属灵真谛的关系。耶稣在这个这样的张力之下，他怎样去面对家人来找他给他压力那个的挑战呢？耶稣面对家人的反对，他没有用一个恶言相向负面还击，啊，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啊？没有，但也没有就这样走了出去，放弃了他属灵的原则。他是將這個關係放在屬靈的層面，上帝的旨意裏面。如是者，這個屬靈的關係，這個家人的關係，其實就不再是由你的血緣關係去掌管，不再由你的手去掌管，而是在屬靈上交給上帝去掌管你的血緣關係。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喺我哋嘅家人親友嘅關係裏邊，有冇咁樣樣去交託？我哋有冇咁樣信得過神呢？求主幫助。作主門徒除咗係會付上被誤解嘅代價，同埋喺關係上承受呢個挑戰之外，喺行動上都要付代價。耶稣在这里公开宣告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 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弟兄。在原文里面其实有个因为，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遵行天父的旨意。换言之，其实耶稣这一番的说话是将三样东西摆在一起成为同义词。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亲人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三样东西其实是同义词来的。就在这里我再向大家解释一下，那这里遵行是什么意思呢？这样遵行这个字原文是 poiel， 其实不是只是讲一种遵从的态度， obey 的行为、obey 的一个态度，而是一个有极强烈行动的字眼。其实他这个字的意思是解造呢，去制造一些东西，制造一些实物， produce making something，或者呢去从事、去做出某些事， undertake do something， 或者呢去履行一个道德社会的责任，去 carry out 一个 moral 和 social obligation。 所以这里耶稣呢的确是用了这个 poiel 这个行的字眼去强调门徒的确要落落实实地用行动去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要做出来的，要行出来的。不单止被动的不怕被人误会，被动的去将这些关系交托给神，更加是要主动的用行动去活出那一份一生跟随耶稣的召命。让我举一个例子，我团契有一位弟兄，他是从事室内设计和装修的工作。他在2005年就即是回到教会了，在我的团契里面，一直在团契成长。但是特别当几年前他开始参与教会的一些社关的探访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问神，其实恩福堂身处在美孚荔枝角一个较为富庶、有些新型的私人屋苑的一个地区，同埋长沙湾和深水埗一个较为贫穷的旧式住宅区两边的中间，究竟是什么心意呢？神给这位弟兄，给我们数十年寒暑累积的人生的经验、经历、才干、能力，在他那里就是室内设计和装修，是不是？怎么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无巧不成话，在2015年教会的财务小组那班弟兄姊妹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为到呢成全团契弟兄姊妹各尽其职，将他们的恩赐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开展了一个叫做团契恩赐深度行的计划，就让弟兄姊妹呢以团契的名义去申请一些的款项，去做一些的服侍或者工作，去推动整个教会去做一些过去不同的部门都没想过要做的一些的事工。就在我向团契去表达喂教会现在有样这样的东西叫什么深度行这样，第二日啫，第二日这位弟兄已经回复说希望向教会申请做一个叫做关爱家居维修计划，就是透过训练各团契的弟兄姊妹去从事一些基本的家居的维修的工作，走进社区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街坊。这个既是一个爱心的见证，亦都是一个福音的义工。到了今日，这个关爱家居维修计划呢开始了大概一年多两年了，已经训练了接近100位的弟兄姊妹去从事这些的、服侍。单单是苏屋村，其实我们都服侍了40几个的家庭，亦都陆续有好几位的街坊因为这样的服侍信了主。但叫我最感动的，其实在这个事工不是从上而下由教会某某部门提出，然后呢让弟兄姊妹、你跟着做啦，这样而是从下而上，让到弟兄姊妹首先在神面前去寻求领受确信是神要他做的，再向教会提出，然后教会牧者和这弟兄姊妹一起同行整个过程。当弟兄姊妹 在这些服侍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是会自动自觉在神面前去安静寻求引领等候出路，因为他们真的确信这个事工不是人叫他做的，是上帝亲自要他去做。这个计划叫人认清上帝在人生命当中的旨意，叫人遵行出来。这个就是个计划的核心。在圣经这里，遵行这个字正正就是这个意思。但很特别，这个字呢在那个的时态和在那个的语气上高呢，其实是用了假设的语气和不定过去时态，英文就是 subjunctive 和 aorist。 就是说其实这里讲这个遵行呢，是讲可能做、将会做和愿意做。而这个 aorist 过去不定时态是讲到一个过去的动作。你停一停，想一想，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讲着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个一早已经决定，过去你已经决定愿意跟随将会去行出神旨意的人。这个决定要是落实的，你要做些什么？仰望上帝。我们是不是配得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家里的一个成员，是在乎我们是不是一个遵行父神旨意的人。当然是在乎你做些什么，但更加在乎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决定愿意去这样跟随着。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去为到跟随耶稣付上代价呢？当你认真去计算这些代价的时候，老实说，你越认真看，你会觉得越困难，这个一定是事实。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是边个为我们先付出代价。今天我们一直看的时候，是讲着边个活出那个付出代价的榜样，是耶稣。愿意付代价其实不是一个交易，我们一开始已经讲了，我们跟随上帝、跟随耶稣，其实根本从来都没得计，你没得同神这样计数。而是每次我们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就是决定伸出我的手，被耶稣的手捉住牵住走，被他带着我们去行。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下定这个决心，去这样去回应这位已经向我们伸出手的耶稣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赐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行，活出生命的榜样。你愿意去为着成就你地上的使命去付上代价，被误会的代价、关系的代价、行动的代价，其实就是整个生命的代价。当我们今天我们说跟随你的时候，就是这样跟随你的脚中行。你要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我深盼我们这一刻，我们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就这样去立志，去定义，求你坚固我们的心。在这一刻，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立志。 我们愿不愿意立志为着跟随耶稣，愿意去冒别人可能会误解我们的风险？你为着跟随耶稣，你愿意？你愿意？你愿意的举手。感谢主。你为着跟随耶稣，你愿意去将你和人的关系去冒风险，但你仍然带着爱去包容、去接纳、去忍耐。你愿意将这个关系，将人和人的关系交在你和神的关系里面，你愿意的，你举手。感谢主。最后，你愿不愿意为着跟随耶稣，你立志不论顺境逆境都不生以行动，你寻求用行动去活出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你愿意走出来举手。感谢主。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决定的时候，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真的未必是一条平坦的路，求你的恩典足够去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所立的志向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成就。愿主建立，听我们祈祷，奉主的名字。